好，下面呢，我们要进行第二个议程啊，就是回答问题啊，要回答问题了，所以大家都很开心啊，所以跟师父在一起，他们说在天上一样啊，你们过几天嘛就要回到人间了啊，所以这两天嘛尽量开心一点啊，好不好？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金红师父，感恩前来助缘的大法师们，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感恩辛勤工作和无私奉献的义工们。我代表旧金山共修组，请师父慈悲开示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参加完法会和共修后，有位同修把老人家送回家，老人家悄悄地把钱放在车的后座上。请问师父，下面两种情况哪个有业障？第一个，同修及时发现，打电话给老人家交还，因为老人执意不肯，同修提高些音量讲台长告知钱财不当后果严重，老人才知道严重后果并取回钱财。第二种情况，因为老人不肯拿回，过几天后同修见到会计师兄带老人捐给观音堂。请问师父，这两种情况哪个有业障？如果遇到偷偷放钱的这种情况，该如何做才好？
老人家感恩，用感恩心，他觉得你们啊也不容易，他给你们一些啊这个供养。实际上我们不能接受供养，我们是做功德的，明白了吗？首先呢，要跟老人家好好的讲，说因为我们不能用，否则我们就没有功德了。老妈妈，你给我们多做点功德吧，送送你是应该的，我们可以有功德，我们不会缺德，所以希望你多多的包涵，这个钱你留着慢慢的放生吧，还给他最好，也用不着拿台长出来吓人家老妈妈的。
感恩师父开示。第二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放下万缘的具体表现是什么？放下万缘会帮助驱除贪嗔痴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那当然了，放下万缘那么就是放下了，放下的人你说说看，他当然就舍了，舍的人不会贪的。师父昨天还跟你们讲了，对治贪最好的方法就是舍，明白了吗？你想想看，法师他们过去啊也有家，也有自己的物业啊，也有。今天碰见一个大法师，他也是过去啊是一个做生意的人，对不对啊？他开悟了，他觉得人生不是这么应该过的，他慢慢的开悟了，他就舍去了。你说他不是放下了吗？你说说看，他还会去有更多的贪吗？这就叫对治。所以人要想明白，能够放下的人是有悟性的人，像你们很多还放不下，所以你们悟性还不够，好好修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旧金山共修组的问题问完了，再次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我们旧金山共修组祝师父法体安康，永驻世间，预祝师父日本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谢谢。
师父好。
嗯。
各位大法师们好。
嗯。
佛友一根门晚上好。
嗯。
谢谢大家。我们湖北共修组全体同修给恩师请安。 感恩师父在茫茫人海之中找到了我们这些受苦的孩子，引领我们走上回家的路，感恩师父。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观世音菩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在末法时期为众生带来这么好的心灵法门，令贫苦无依的众生得到解脱。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成就殊胜因缘，台湾台北法会圆满成功。感恩各位大法师、佛友、义工们，感恩。湖北共修组有以下五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小房子的作用是消除业障和超度灵性的，在烧小房子的时候是否可以祈求消除明心见性的阻碍，对我们的开悟有多大帮助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没到这个境界，你讲了也没用，听得懂吗？就是一个小孩子、小学生说：“哎呀，我一定要把大学的课程先读出来。”读不出来的，你的境界不到，你的这个我们的明心见性的缘分还没到，所以你提早求没什么用的，明白吗？
明白。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是，就是现在很多的群都在自发开展白话佛法的学习方法的分享，都是师兄们根据师父的开示结合自己的实践总结出来的，请问师父，这样的分享如理如法吗？如果分享过程中有瑕疵会背因果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应该不会，因为只要是正能量的，能够去与人为善，让人开悟、开这个明心见性的啊，都没问题的啊。稍微有一点点跟师父讲的不一样啦，或者怎么样啦，只要他是正能量，不是让别人听了之后啊起反作用的，应该都是属于啊如理如法的。
谢谢师父。接下来的第三个问题是，就是现在呢，有些师兄以拉人拜师作为做功德的方式，这种拉人拜师有功德吗？如理如法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拉人呢有两种，一种呢是别人也愿意，你也去愿意劝他，那这就是没问题的。还有一种呢，人家很怕，业障嘛很多，说哎呀，我不现在拜师，我可以给师父背很多业的，而且我自己还没到这个境界啦，我现在还不能拜师了。那你这样去拉的话呢，就不是太好，明白吧？
明白。
这样的话呢，也不是坏，反正也是与人为善。但是如果你拉了人家，人家不好好学，那他在做坏事的话，退转了，那你会背一定的因的。因果的。
感恩师父，谢谢师父。那接下来的第四个问题是，师父您经常呢在节目里强调要我们严守身口意三业，那其中意念呢是最难控制和降服的，那有时候邪思邪念冒出来了，没有办法控制，很难受，甚至呢痛苦不堪，弄得自己，请问师父，是否可以针对这种毛病许愿念一些小房子或者是放生，并不断地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我们，让我们有更多的能量和力量战胜这些邪思邪念呢？那如何更好地把八十田中清洗干净，让观世音菩萨的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伟大精神在我们的八十田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讲到蛮会讲的，呱呱呱呱呱呱。
对不起师父。
这些孩子啊真的不容易啊，能够从一个对佛法完全无知能够讲出这么多的佛法佛理也不容易啊，所以呢还是鼓励他们为重， 那么在这里呢，根据他的这个表现呢，师父就稍微讲两点给你们听听，你们记住了啊。
谢谢师父。
嗯，第一，当一个人的意念出来几秒钟的时候，听得懂吗？
听懂。
可以收回来的。啊，怎么收呢？教你们一个方法啊，想学不想听啦？当你脑子里出现一个不好的东西，哎呦，这个人怎么怎么好了，几秒钟当中马上改变，哎呦不可以，学不了，把它观世音菩萨，哎呦收回收回收回，用意念啊把它收回，听得懂吗？
听得懂。
一收回来就回来了，这个信息就出不去，就像电话一样，刚刚要接通还没接通的时候，你啪把它关掉，照样对方接不到，听得懂了吗？这在你的80天中不会形成一个污点。
嗯，感恩师父。
所以在5秒钟之内，
嗯，
一般的你一个意念不好了，哎呦这个女人真的很好看，我要动点什么脑筋，哇收回来，不可以，我怎么可以这样啊，收回来收回来，菩萨对不起，好了结束，连礼佛都不要念。
哦，感恩，
听得懂了吗？啊，他有个时间差的啊，过去我们过去叫原子时代，对不对呀？
对。
现在是光子时代，光很快呀，所以你的意念啪出去，马上把这个光一样收回来，明白了吧？第二，已经出去超过5秒钟怎么办呢？赶快收回来之后念七佛灭罪真言21遍，小的就结束了。
哦，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啊，看看鼓掌的人，哈哈。都是有意念没收回来的，听得懂了吗？第三，如果你的意念超过10秒钟了，而且一直还没有收回来，觉得自己还当时还是对的，那么在你的80天中可能就是一个污点了，这个时候对不起，你就得磕头念礼佛大忏悔文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最后一个问题呢，是因为有的修得比较好的同修呢，他会做到其他同修的梦境，如何判断梦到其他同修的梦境是能正确的反映其他同修的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哎呀，很简单啦，他做他的梦，你自己有着戒知无着加勉，这不解了吗？他做个梦说你最近修得不好，自己好好反省一下，我修得好吗？嗯，是不大好，嗯，好好的修。如果嗯，我还是修得不错，他这个梦，嗯，说不定是鼓励我呢。好，我要当心一点，这不解了吗？你做梦是假的，你这个梦不准的，不要去讲啊，无着加勉，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那么湖北共修组的问题就问完了，最后我代表湖北全体同修佛友祝师父法体安康，弘法顺利，祝福接下来的日本法会圆满成功，心灵法门之花遍洒世界每个角落，让更多的有缘众生早闻佛法，早日离苦得乐。请师父放心，我们湖北共修组一定听观世音菩萨和恩师的教导，严守戒律，如理如法的学习心灵法门，跟随师父弘法度众，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感恩师父。
嗯，
谢谢。
年轻人不容易啊，你看心灵法门都是年轻人学佛，真的很好啊。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妈祖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救度众生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全世界各地前来助缘的义工们佛友们，弟子代表台湾共修组向师父请教三个问题，恭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台湾佛友信佛，佛缘很深， 但是大多数的信众又讲求立竿见影的效果。平时我们在弘法度人的时候，应该如何让博友去除这种立竿见影500元买汽车的信念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昨天晚上听了这个故事还没忘记啊？500元想买一辆汽车，很简单，立竿见影，心诚则灵。观世音菩萨讲过的，只要有求必应，你告诉他一定会灵的，只要你诚心诚意的求一定灵。你告诉他1000万信众都灵了，不会到了他这里不灵，听得懂吗？
是、啊、感恩师父。第二个问题，请问师父，弘法利身与弘法度众有何不同的境界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弘法利身是让自己一边在弘法，一边勉励自己，就是说我们在度别人的时候，实际上就是在度自己。当你跟别人说我们要好啊，我们不能这么贪呐、啊，自己想我也贪呐、啊，我不能贪啊，我更不能，根本不能贪。利身，听得懂吗？弘法度众就是说完全去帮助别人，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第三个问题，地藏经里面提到我们为亡人超度念经所得的功德，其中亡人七分之中只得其一，六分功德生者自利，而我们修心灵法门的人为超度亡人时所念的小房子功德的分配，是不是也跟地藏经里头讲的一样，亡人只收到七分之一的功德，而七分之六的功德归念诵者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经文里边有很多的讲是菩萨根据不同的 situation， 就是环境和情况来讲的，明白了吗？菩萨讲的都是对的，但是如果一个人诚心诚意的给亡人念经，你说我今天念10分给亡人，对不对啊？如果你诚心诚意要超度他，会给他9分，只有1分给他吗？不会的，诚心诚意的，自己有能量的去帮助别人，你会诚心诚意的啊付出，比对方会拿到很多的，一定不只是1分，明白了吗？
明白。
可能有些人很自私，可能有些人念得不好，他念出啊7分，但是呢只有1分让别人收到，就跟现在念小房子一样，很多人念了啊一张小房子，但是实际上的大悲咒呢少念了，心经嘛念错几遍了，往生咒嘛怎么样，那烧下去呢只有一点点，那亡人只能收到一点点。很多人给亡人念200张小房子，最后亡人只收到40张50张，就是这个道理，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我的三个问题问完了，最后弟子代表台湾共修组的全体同修们，再次深深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师父，感恩全世界各地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义工们、佛友们，你们辛苦了。最后祝师父法体安康，日本法会圆满顺利，感恩师父。
你看大家给你们热烈的掌声，就是代表大家对台湾共修组这次啊付出表示感激之感恩。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的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法界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太平绅士无我利他卢军宏恩师，感恩。感恩前来助缘台湾法会法师们、义工们、博友们，弟子代表温州提三个问题。
温州，
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
问题一，昨天文殊菩萨开示礼遇凡行，我们学佛人怎么理解呢？ 请师父慈悲开示。
离欲就是叫你离开欲望，人间的欲望不要有，明白了吗？情欲啊，贪欲啊，恨欲啊，痴欲啊，都有欲望，人一切的欲望都要离开它。当一个人没有欲望的时候，他的心就平静了。你说说看，一个人什么都不贪，他是不是心很平静啊？离欲凡行是什么？好好的离开凡尘，好好的进入我们的四圣道。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二，我们常说心态决定命运，我们从学佛角度怎么去理解心态决定命运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好，师父告诉你们，因为一个人的心态是很重要的，因为整天不好的心态去嫉妒别人，去恨别人，去咬不得别人啊，什么事情都觉得自己是对的，这种心态一辈子不会让别人喜欢，大家都不会对他好，这种人工作上不会顺利，在家庭整天跟老婆吵架，这种人他一辈子怎么会成功呢？我回答完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问题三，师父的左右铭是无欲自然心如水，中国传统文化有个词语叫上上若水，我们心灵法门同修如何理解两个水字，水给我们学佛人有什么样的语义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挺好玩的，水呀、我告诉你，你们记住了，水是最好最好的。为什么？你们知道，水它有时候柔能克刚啊。你们想想看，拿把刀再硬的钢铁，它也能砍断。但是你只要把这把刀去斩水，水能斩断吗？水还是流啊，对不对？你说水很温柔，它可以让人带来一种温暖的感觉。洗澡的时候是不是用热水，是不是让自己感觉到非常舒服啊，温柔，对不对？但是一旦这个水很有力量的时候，它可以冲垮一切的山和堤坝，对不对呀？所以没有欲望就像水一样的干净。我们做人也要像水，自己认准的事情要坚定，就像你身后这颗柱子一样，我们学佛人的心像柱子一样挺立在那里，不管什么样的阻力来了，我们照样叫它离开我们，我们还是站在那里。但是如果我们要去救别人，我们慈悲，我们眼泪照样会慢慢的往肚子里流，这就是水，水能载舟，水能覆舟啊。
感恩师父，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慈悲开示，请师父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们爱你，我们想你，感恩。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尊敬的师父你好，你辛苦了。弟子代表美国 纽约共修组有四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同修做梦梦到一群虫子从腿部进入，极度惊慌，后来意念又告诉他，在另一朋友帮助趴的下，虫子已排出，请问这说明业障是否还没完成？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般的梦见虫子就是犯小人，很多的麻烦。如果往身体上爬，你当时在梦境当中没有战胜它，或者没有把它赶掉，没有把它弄走，你接下来会面临一大堆的麻烦。如果都是蚂蚁爬在身上，你的血液就会有问题，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如果放生的时候不求事情，只感谢观世音菩萨的所有加持，这样有效果吗？有功德吗？请师父慈悲开示。
只要你做善事，救度众生，把鱼放了，当然有功德啦，怎么会没有功德啦？放生当然有功德啦，越放了多，功德越大的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慢性病患者应当具有平静、坚定接受不受不幸业报、承受苦难的心态，但患者总希望通过念经、吃素、念小房子、放生，尽快消除业障，恢复健康。这两种心态如何达到良好统一，使患者良心健康发展，并取得学佛的最好成果？请师父慈悲开示。
想想看啦，观世音菩萨很爱我们啦，当我们身体不好的时候啦，观世音菩萨就会来救我们啦。我们求观世音菩萨让我们身体好啦，那是对的啦，有什么不好啦？多求求，就是求好了之后要继续念经，继续做善事，这样的话观世音菩萨才会永远关心我们的啦。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
小胖胖啦，你是小胖胖啦，你要减减肥啦。
第四个问题，听说国内的布方丹参片、六味地黄丸等所有叶缘制品，外面一层包衣，原量很高，请师父开示如何选择？
我没有听懂啦。什么复方丹参片外面包什么？
一层包衣，含原量很高。
哦，糖含量就是包，就是一糖衣。糖衣。
原量。
糖含量，
含量
啊，那糖尿病的人不能吃，但是不是糖尿病的人照样吃啊，因为像这种吃下去的时候，他怕你到嘴巴里苦嘛，所以他外面就包了一层糖衣，明白了吗？所以叫糖衣炮弹。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南无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龙天护法，感恩师父，感恩法师们，感恩世界各地的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师父开示，请师父一定要保重身体。纽约同修很想念师父，祝师父日本法会圆满成功。
谢谢。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诸佛菩萨龙天护法，感恩恩师慈父卢军宏师父。弟子代表新加坡公修会提问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如果每个人都照着自己的原则走，会不会造成执着？当一个人被业力牵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比较容易做出违背自己原则的事？感恩。
对呀，你分成两个问题。第一， 当一个人自己说我照着这个我的原则走，那很容易执着呀。因为问题首先你这个原则对不对，对不对呀？如果你做错的，那你说我开车也是的啊，我认为这条路是对的，我就一直开，那你开到后来开错了呀，对不对呀？要听听别人的意见。如果你的意志很坚强，如果是对的，那一直开下去，那这条路就对了呀。所以正能量正思维，那么才能引导你越走越正，越走越远，明白了吗？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什么？
第二个问题是当一个人被业力牵着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比较容易做出违背自己原则的事？
那当然了，当一个人被业力牵着走的时候，他当然会做错很多事情啊。啊，这个人恶业来了，跟人家斗了，你说说看，他人家告他，他就要告人家，人家再告他，他再告人家，他不会停了。这个业力就是牵扯了，明白了吗？
明白。
啊，有本事的人，人家告你啊，你去跟人家化缘化解掉就是算了，对不对啊？不要去跟人家斗啊，有时候当时气不过，想想几年之后就气过了，对不对啊？那你有没有骗过人家？人家骗你？都想一想就算了，就是缘分了，这个世界都是缘分，所以不要去争，不要去斗，而且佛法是无争的，掌握这个原则你就会一路平安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如果一个人虽然做很多的功德，但是不好好念经也不修心，这样会得什么样的果呢？感恩师父。
虽然好好做功德，但是不修心不念经，这叫功德吗？不修心不念经的人做出来全部叫善事，就有善报，但是没有功德。功德和善业分不一样的，因为你做好事好有好报，就报掉没有了。但是你有恶业来的时候，你有开车啊出车祸啊或者生恶病的时候啊，你功德可以去把它化解，但是你善事不能化解你的恶缘的。现在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是，我们平常在持续念小房子的情况下，如果梦里梦见妖精者开出小房子的数量，我们是否另外许一波针对这个梦的小房子和平常的小房子一起念诵？另一种情况，当我们遇到某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时，我们是否要针对比较麻烦的这件事情另外许一波小房子念诵？
这个问题很简单，当你在念小房子的时候每天都念，如果梦里这个灵性问你说我要再给我念78章，你就把过去的接下来要念的小房子的加在一起给他，暂时先把自己平时念的小房子不要所以念出来的小房子都给这个灵性就可以了，用不着再另外念了，明白了吗？
明白了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师父您辛苦了。最后，在2017年2月18日，新加坡将首次在新加坡国家体育馆举办心灵法门大型权益众数现场解答会。新加坡共修组会诚邀全世界的佛子们前来新加坡助缘这场空前的佛法盛会。我们以最诚挚的心邀请您与我们一起共襄盛会，共沐佛恩，共度有缘众生。感恩师父。
嗯，那个明年呢，这个法会呢是比较大的啊，50000人啊，我希望大家都去，因为呢这个场地啊，我告诉你们，平时根本进不去的，你就是要去买票子的话，进去要看都是将近80到100块钱的那个新币的，就是这个场地是最新的最时髦的，就是最完全非常非常漂亮，要进去参观都要钱的了，所以呢我们全部都是免费请大家去，所以明年呢这个盛会非常大，我欢迎大家一起到新加坡去， 然后呢，我在这里呢也宣布一个事情，大家要积极争取，因为凡是能渡人的人，师父呢在啊那新加坡啊法会之后，我会留一天到两天呢，专门给啊有一个叫讲师培训啊，就是凡是那些经常出去渡人的人可以报名啊，报名之后呢啊师父会啊参加这次讲师的培训，大家呢上去讲，师父听，晚上呢我来跟大家回答问题。你们不管渡人当中，不管什么学佛当中有什么问题，师父当场给你们指导，让你们以后啊去渡人的时候如理如法，不要再讲错话啊，给自己拜业啊，好吧。新加坡是二月大概十几号啊，几号啊，18号，2月18号，希望大家去，非常的隆重，非常的殊胜啊，这50000人不得了的啊，场地漂亮的不得了，这个场地你进去看看都是非常漂亮的。好了，请讲吧。
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妈妈，感恩大慈大悲卢军宏师父，感恩各台湾共修组和全世界义工慈悲付出。我们香港共修组有3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问题一，师父在白话佛法说，若想要事情圆满成功，首先要仔细想一想你的因缘是否成熟，而不是你有没有能量可努力来办成和解决。请问师父，我们凡人经常会错误判断因缘是否成熟而做错事情，请问师父，我们如何判断因缘是否成熟呢？感恩师父。
判断因缘成熟，首先呢要有智慧啊。这个事情呢，你如果觉得它是逆缘的，就是不成熟。比方说这个事情啊，你这个缘分跟这个人，你跟他讲一句话，他跟你讲一句话，你跟他讲了5句，他还是一句话，这就是缘分不够，明白了吗？那么比方说你们女孩子男孩子谈恋爱也是这样啊，他拼命追你，但是你不理他，时间长了那就叫缘分不成熟，对不对呀？我们渡人也是这样，你拼命的去渡他，他永远懒懒散散的啊，我会念经，哎呀我现在忙，过一段时间，那么这个就缘分不熟啊，这就叫智慧来判断啊，根据他所有的行为思维和语言，你就可以判断这是有缘分还是没有缘分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感恩师父。问题二，比如有同修想做一些运输或共修组杂费之类的功德，负责处理的义工提议该同修做比较急需项目的功德款，请问该义工会因此改变同修的因果而被业吗？感恩师父。
就是说人家要做点功德款，
对，
给他，
给，不是给共修组做运输或者那个杂费的
哎，有什么不好啦？
哎，我提议他做一些比较急需的，就是供修组面临比较急需用的功德款。
这个要看人家随缘了。最好不要，人家要印书，你跟他说你不要印书啊，现在我们要搞一顿素餐，缺钱，你帮我们做功德做素餐吧，听得懂吗？随缘，人家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他自己搞不清楚，哎呀我反正做点功德，那你就可以跟他讲，我们最近啊要办一个素食展啊，也是渡人啊，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做这方面功德。好了，
就是他愿意的话就不会被怨是吧？
当然了，他要是愿意被怨，不会被怨。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问题三，一位同修出生时姓三化黄，10几岁去取身份证时，登记人写了黄色的黄，用了50几年。念小房子应该用出生时的，还是之后被写错的姓氏呢？
姓黄是不啦？
啊，三化黄。
啊。
但是他 十几岁去洗身份证的时候呢，那个登记人就写了三黄色的黄，
啊，
用了五十几年了，
啊，用了五十几年，灵动性肯定用出来了呀，
啊，
那他爸爸不开心不啦？他爸爸姓黄的，除非他妈妈带着他这个孩子，
还要声纹吗？
声纹嘛，
就是生活有些以前的三化黄是吗？
啊，不能这样的，这样的话叫无依扶贫，无依无靠的扶贫不行的。你很多人随便姓一个什么名字，这个人运程绝对不会好的。
嗯。
啊，我告诉你们一个窍门：如果爸爸妈妈离婚之后，这个孩子姓爸爸的姓，对不对啊？
嗯。
姓爸爸的姓，如果这个爸爸运程一直很好，虽然离婚了，但是你叫孩子照样姓他的姓，因为孩子可以沾他爸爸的仙气，可以运程会好起来。如果他爸爸很倒霉，赶紧姓他妈妈的姓，明白了吗？所以不能再信他爸爸信了，所以气场都伤影响的，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
好了，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光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圣诸佛菩萨龙天护法菩萨，感恩大慈大悲的罗金红师父，感恩大家。
这些小孩子真的很可爱的啊，多好，一个个都像像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龙天护法菩萨，感恩乘愿而来舍命救度众生的恩师慈父卢军宏台长，感恩各位法师和世界各地的佛友义工们。弟子代表比利时共修组有三个问题，恭请恩师慈悲开示。一，我们师兄去法会前，在不知道自身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业障的情况下，想去的过程更加顺利吉祥，可否随缘针对此次法会念诵一部分礼佛大忏悔文，祈求菩萨给自己消除这次法会相关的业障，保佑自己此次法会顺利吉祥平安圆满，能够更好的开智慧，更好的增上佛缘，更好的消除业障，这样是否如法和必要？要如何祈求比较圆满？在不知道业障程度的前提下，一般念诵多少遍？请师父慈悲开示。
平时就要念礼佛，开法会的时候多念几遍没有关系的，一般们一天不要超过七遍，比方说你平时念五遍，你就说为了法会上我要参加这次法会，想缺少一些阻碍，消掉多一点业障，我从今天开始一直到法会期间我都改成七遍都可以的，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问题二，比方同修已经许愿吃全素解除邪淫，是不是即便许愿了也要忏悔在许愿之前吃素和邪淫相关的业障，对吗？
那当然了，你说我从今天开始不偷东西了，那你过去偷过东西算不算犯法犯罪啊？你不能说我今天开始好好的洗心革面，不再不偷东西了，不就代表你以前的偷东西的这个罪就没有了？不是这样的，重新还是要忏悔掉，你才能有新的啊认识和发展，说以后我才不做，明白了吗？
感恩。是不是许愿了等于了断了这个恶，但是没有完全剔除之前的业，是不是在许愿了之后再针对性的忏悔这个业障，就会很快的消除这个旧业了，并且也能帮助我们以后更好的持这个许了的戒？
是的。
感恩师父。问题三，网络弘法，微信加陌生人为好友后，然后发师父的开示，还有网站连接给师父，对不起，给陌生好友，这样发一个是算度了一个人吗？还是发了对方看了有互动才算渡人？
一般的来讲，如果你给他看到也算渡，但是呢这个没有深度 啊，这是只是一个啊介绍。如果真的能渡到的人呢，就是说跟他有互动，他开始学了，那基本上你算渡到一个了，明白了吗？所以很多人傻傻的，那你说给人家介绍一个朋友，没有结婚不成功，算不算介绍啦？也算的呀，对不对呀？但是如果他结婚了，你成了，那这个是更好，明白了吗？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比利时共修主一定精进努力，做观世音菩萨和师父的好孩子，紧跟师父的弘法脚步，跟随师父救度全世界更多的有缘众生，让天下更多的有缘众生都能离苦得乐，都能回到我们天上永恒的家。再一次感恩大家，预祝师父日本法会殊胜圆满，救度更多有缘众生能够闻到佛法，破迷开悟。
嗯，
感恩师父。
师父好。
嗯，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摩诃萨，感恩大慈大悲恩师卢台长菩萨摩诃萨，感恩来自世界各地的法师们、义工师兄们和佛友们。弟子仅代表湖南共修组全体同修向恩师请安。
嗯，谢谢。
湖南共修组有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
嗯。
问题一，师父在2016年6月10日的录音中有很多人在人间结婚了离婚，结婚了离婚，但是他一辈子修行，那最后堕瑞兽。同修问，因果通三世，有的师兄承受着前世的果报，婚姻几经坎坷，离异几次，修学心灵法门后发愿一门精进，努力修心改过，拼命修，广做功德，积累上天资粮，也许愿一世修成，但由于在人间有几次婚姻，是否无论怎么修，往生后成不了菩萨，只能成瑞兽呢？请慈师父。
啊，结两三次婚就变成瑞兽啦？你们自己编的，我可从来没讲过啊。啊，哦，一个女人结两三次婚就变成到天上去做瑞兽了，哎呀，傻姑娘了，记住了，好好的修，一世修成靠的是愿力，如果大愿大力照样能够上去，如果没有大愿大力，基本上她的业障还是很重，因为一般离两三次婚的女人，她的感情上不是欠别人，就是人家欠她的，还不了，下辈子再偷人还要来受，明白了吗？
明白。感恩师父。问题二，念礼佛大忏悔文的时候，有的同修会痛哭流涕，而有些同修一般不哭，没有眼泪，但是也是很诚心很认真的念，也非常忏悔自己以前做错的事情，这样念的是否也有效果呢？
当然有效果了，痛哭流涕那是在忏悔他过去，如果很多人一直在忏悔，他是表现形式不同，他不一定哭，但是他心在流泪，就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啊，欠了人家很多，年轻的时候有很多恋人啊，他们真的爱我们，但是我们抛弃了他们，我们对人家对不起别人，包括我们的老师同学朋友还有我们的亲人，心中总有亏欠， 这个时候痛哭流涕是一种表现方法，还有一种方法呢，那就是什么呢？就是啊，心里内心在伤痛，这都是一种表示啊，一个忏悔的一种感觉。所以不在于外表的形式，在于内心的这个改悔改的深度，好吧？
感恩师父。问题三，师父，这个问题有点长。问题三，
睡一觉再来。
有关为众生祈求的问题，师父的白话佛法第八册第十九课第三段有，一个人发心的大小也影响着功德，想有大愿力大功德，跟观世音菩萨祈求说，我求菩萨保佑所有的人身体都好。师父问你，所有的人是不是包含着你呀？你跟观世音菩萨说，我要让所有的人身体都好，第一你是包含在里面的，第二你让所有的人都好了，所有的人的功德都聚在你这里，因为是你在替别人求，你说是替你一个人祈求的功德大能量大，还是替全世界众生祈求的功德大能量大？这个就是发心的大小影响着你的功德的大小。师父，我们的问题是，一，我们求菩萨保佑所有的人身体都好，这个跟大做大回向的区别在哪里？
实际上大回向也是一个啊，这个就是让自己的功德能够回向给众生，明白吗？这个上报三重恩，下济三途苦啊，是吧？就是实际上是什么呢？也就是把自己回向，把自己的慈悲心回向给众生。那么你说说看啊，如果我们今天替众生天天在求，你是不是大回向啊？你是不是用慈悲发心啊？你这个发心发的大不大？非常的大，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二，师父在2015年7月17号的节目中说，为众生祈求就是增加功德，但是在为众生祈求增加功德的时候，你的功德能力不够，那你根本祈求不了，而且你也帮不了别人，也帮不了自己。那么在不知道自身功德能力够不够的情况下，我们要怎么样发心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这些话其实白话佛法书上都有，你没有能力你怎么救度众生？你自己知道自己没能力，你说你怎么发心？自己知道没有能力就更要发心，知道自己做了不好就要拼命的去做，知道自己功德不够就拼命的去做功德，那这样你才能有能力去帮助更多的有缘众生。
感恩师父。三，有些有某种重病的同修，每天跟菩萨祈求保佑全世界得这种病的人都好起来，这样祈求是否如理如法？是否算一种大愿力？如果说菩萨都不动别人因果的，个人有个人的业障，那么这样求有用吗？
实际上它也是一种愿力吧，这个愿力虽然不能做得到，但是有善的愿力总是个好事情啊，因为虽然菩萨都不能动人因果，但是菩萨可以让你自己改变因果。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的问题问完了。师父，弟子们知道师父什么都不要，只要我们好，要我们好好的修，在人间就摆脱苦难。我们湖南共修组的同修们一定谨遵师父教诲，好好念经，如理如法的修心修行，广结善缘，妙法度人，一门精进，永不退转。普度一切有缘众，恒修慈悲广大行，圆满无上大菩提。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 感恩师父，感恩大家。师父您多保重，感恩师父。
感恩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感恩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感恩龙天护法金刚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大家。弟子代表广东共修组给恩师请安，祝师父日本法会圆满召开，祝师父法体安康常住世间。广东共修组有以下三个问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有些同修学佛修心几年，做了很多功德，但没有发生很大的好转，而产生了怀疑，逐渐懈怠，深究其中原因，是不是一方面他们业障还很重，量变不足以达到质变，让他们看到很明显的效果？第二，是不是他们所做的功德里边没有佛性，没有菩萨的慈悲喜舍，所以是在修福？第三个原因就是不肯持戒，还在不断造新业，漏得太多，这样说对吗？
嗯，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一般的呢，比较长时间还没有效果呢，有求，就是说人间的有求太重了，明白吗？如果人间，你比方说你发了再大的愿，你也是为了自己求一点事情，这个愿力啊就没有了。这只是一个功德，为自己求的功德，就是为自己求一些善德，把它把功德转换为善德了，就是说我用这么多哎呀做功德的事情，慢慢的来求自己家里好啊，某一件事情好啊，整天求这件事情，那你就变成善德了，这就功力不够了。所以再加上自己本身啊也没有持戒，你这句话讲的对的，一个人不持戒的人念经小房子的效果不好，一个人不持戒的人他求菩萨不灵的，明白了吗？就是这样。
明白，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关于放下自我，是个非常难的事情，如何做到放下自我？是不是经常要想到苦乐都是空的，想到一切都是不长久的，生出出离心，就更容易做到呢？
嗯，
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你已经讲过了，对呀，这只是一个部分呢。放下自我的人，就是脑子里净想着别人的人，经常检点自己，想一想我做什么事情是不是为别人了，还是整天是为自己考虑的？这样你时间长了就放下自我了，好吧？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白话佛法中说人生的过程都是缘起缘灭，那我们学佛人遇到恶缘是去化解，那么对于人间的善缘除了佛缘以外，是应该慢慢了缘还是继续续缘？恳请师父慈悲开示。
恶缘要把它了缘，善缘要继续续缘。
感恩师父慈悲开示。我们广东共修组一定紧跟师父的脚步，精进修心修行，广度有缘众生，不辜负师父的谆谆教诲，请师父一定保重身体。
嗯，你会唱歌吗？你的声音很好听啊，很有磁性啊，唱男中音的。哦，呵呵呵呵。
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感恩师父，感恩大家。
感恩老 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十方三世诸佛菩萨及龙天护法菩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世界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佛友们，大家晚上好。弟子代表美国洛杉矶共修组提问以下三个问题，请师父慈悲开示。第一个问题是，共修时有重症病人的同修参加，而且是师父看过图腾的，知其业障很重，请问会影响共修的气场吗？会对别的共修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吗？如果有，应该怎么做呢？请师父慈悲开示。
我没听懂你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在共修会怎么样啊？他跑到共修会来，他讲话了吗？发牢骚吗？什么意思呢？我听不懂啊。他如果就是来磕磕头、念念经，那有什么影响啊？
好，请啊，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二个问题是，当我们在群里弘法发出去的文章或视频，是否要自己先阅读或观看才发出去？另外，每次可发多少次？或是要相隔多久才发第二个弘法的资讯？每天可发次数要如何把握？请师父慈悲开示。
要发一千次、一万次、万万次、一亿次，让每个人都闻到佛法，不停地发，发到手软，继续发，就像师父一样弘法，弘到腿软，继续讲。一辈子活的就是要救人，除了救人还是救人，你才没到人间来白来。很多人一辈子有钱有什么用啊？根本不能救人的，根本不能配一个做人活在世界上，就像个动物一样在享受，有什么用啊？所以活在众生生命当中，活在自己的慧命当中，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人生。
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第三个问题是，观音堂有一些过期的宣传资料，在可以修改日期的情况下能否继续使用？对于实在不能再修改的宣传资料应该如何处理？请师父慈悲开示。
能改的就改，明白了吗？时间能改的就改，不能改的呢包包好扔掉，听得懂吗？
听得懂。
师父无所谓的，只要能够救人。所以以后你们印东西记住了日期啊，不要来不及印上去，可以印个啊，只要啊这个海报啊或者怎么样啊好的，那时间可以自己敲上去嘛，那这个东西就可以一直用了嘛，对不对啊？
对，
你把日期一用一印上去，那以后就不能用了，对不对啊？这样节约纸张啊，也节约能源嘛，对不对？
对，感恩师父，感恩师父慈悲开示。弟子的问题问完了，感恩师父。弟子代表洛杉矶共修组全体同修祝师父法体安康，预祝日本法会圆满顺利，广度有缘。我们一定会好好努力，做观世音菩萨妈妈的好孩子，跟随师父的脚步，弘法度人，一门精进，永不退转，不辞正法，心灵法门。感恩南无大慈大悲救苦救难广大灵感观世音菩萨摩诃萨，感恩无我利他恩师卢军宏台长，感恩前来助缘的法师们、佛友们、义工们，感恩大家。